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上帝，今天是孝亲主日，所以照例的祝各位父母祖父们还有曾祖父母们身体健康，蒙恩喜乐。那么我们感谢你们多年默默的付出，或者说守护跟陪伴，你们的爱、眼泪、祷告跟坚持，成为家庭最温暖的力量。愿主纪念你们劳苦的爱心，来赐福你们。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保罗教导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知道全本的圣经其实都谈到儿女孝敬父母，那很清楚的给我们的教导。那到底什么是孝敬父母呢？那真正的孝敬父母其实包括了，首先能够养，在物质上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特别是父母年老的时候，那么通常孩子都年长了，在经济上你有能力来喂养来照顾你的父母，你得要照顾父母。第二呢，哺乳，就是不让父母蒙羞。怎样能够不让父母蒙羞呢？就是你的品格、你的行为、你们名声，不要让父母感到羞辱。那当然重要的就是不作恶、不犯罪、不败坏家庭的名义，也不让父母长期的来为你担忧。第三是尊敬，从内心真正的尊重，当然就是包括了讲话的态度，那你是否很耐心的来聆听，是否能够不轻看老人，那是否在父母年老的时候仍然尊重他们，所以这是在尊敬的这个部分。那么当然我们要顺从父母，来体贴父母，也就是说理解他们的心情，那也不故意去顶撞他们，那不轻易的伤害他们，在可以的范围里面来体贴他们。有时候即使是大家意见看法不同，也尽量的温柔来表达，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来孝敬父母。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保罗紧接着下去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你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当然也告诉父母们，我们得要尽心尽力的来做一个合神心意和圣经教导的父母。所以有些父母的确能够给家庭带来的欢乐，有些父母充满了慈爱、智慧跟榜样。如果今天你有这样的父母的话，可敬的父母、信主的父母、智慧的父母，他们能够在你的生活中给你很多智慧的教导，尽责任的父母，把你所居住的家很好的来尽他的本分，还有爱家庭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都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想你应该感谢上帝这并不是偶然的，背后父母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心思跟血泪，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使家庭更加的美满。我想如果你有这样的父母的时候，你要感恩，同时我想你孝顺父母应该会变得更容易的、更愉快的、更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但是毕竟我们的世界并不是那么完美，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很难爱的、不完美的甚至苛刻的父母的时候，又该怎么样去孝敬呢？那因为人的确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人的罪性，所以家庭关系有时候会充满紧张跟艰难，那甚至有时候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当我们碰到这种不容易爱的父母的、苛刻的父母的、严厉的父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很多基督徒其实有时候不敢真正的讲出来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挣扎，其实这是真实存在的挣扎。第一堂结束之后，有一个人跟我讲说，这正是我们应该要听的，这正是我应该要学习怎么去面对的，因为他说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的确有很多不容易爱的父母，当我们提到不容易爱的父母的时候，都是破碎家庭的真实面貌。它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偏心，极其的偏袒，可能孩子当中三个孩子当中特别偏袒老大或者老二或者老三，以致造成家庭的不和，那甚至要其他的孩子来牺牲一切为着某一个孩子，都在父母的这一种命令跟压力之下。现实世界我想我们也遇到过， 甚至在报纸上我们也读过，一有偏心家庭一定出问题。还有一些是长期的批评，不管孩子做得如何，即多么尽心尽力，父母总是不满意，总是对他指指点点的，在各个方面来批评他，让他完全失去自信，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甚至不负责任的来伤害孩子，可以说有的是暴力，有的是语言的伤害，那让孩子的心灵受到挫折，受到摧残。当然有更多是情绪的勒索，我是你的父母，如果你不照这样做的话，你是何等的不孝，或者如果你不做的话，我会很伤心，如果你不照我的意思的话，我会很难过很崩溃。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勒索孩子，当然更有一些是控制欲很强的，方方面面的都把孩子抓到死死的，这个孩子的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在他的掌控，按他的意思而行。是的，当你面对这样的父母的时候，不容易爱的父母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办？很多的基督徒因此其实陷入两种的极端，一种是一面愤怒同时逃避，也变得冷漠，就把这样的事情搁在一边，另外一边的感到很内疚很自责，但又被长期操控，因为不管他到哪一个地方去聚会，听到的就是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当每个人都能够很轻易的孝敬父母的时候，而他却很难来孝敬父母，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很真实的世界。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也从来没有美化父母的，家庭从来不是完美的地方。我曾经说过，你去研究圣经的每一个家庭，说实在的，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有困难。我们读到以撒，他偏爱以扫，造成了以扫以后跟雅各的分裂；利百加偏爱雅各，当然也造成雅各跟以扫以后的仇恨。圣经中的雅各偏爱约瑟，约瑟在他的兄弟中得到恩宠，那因此招来兄弟的嫉妒，结果也把他卖到埃及去了。大卫是一个不尽责的父亲，特别是跟儿子的关系搞得非常的不好，没有好好的来教他的孩子，甚至纵容他们犯罪。当然他跟亚撒龙的冲突更是 让人难以明白的，一个孩子要见父亲，父亲坚决不见孩子，但是等到孩子被杀了之后，他才来嚎啕大哭，其实背后就是哭出许多许多的内疚跟罪恶感。当然我们也读到以利这个做父亲的，纵容两个孩子在会幕里面犯罪，导致神把他们给杀了。还有扫罗以父权压迫约拿单，按照他的心意而活，破坏了他跟大卫之间的友情。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发生在现实世界里面，也是如此。因此圣经不是一本完美的家庭童话，大家打开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着这样的心态，以为他会告诉你有多么美好的家庭，他很真实的来面对罪、人性跟伤害。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当父母不容易爱的时候，怎么按圣经的孝敬跟顺服。其实今天是孝亲主日，理当只讲我们当孝敬父母，应当怎样怎样的来对待父母，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每一年都在讲的。那今年我就稍微转一转，讲一讲一些很真实的情况，当父母不容易爱的时候。圣经的确是命令儿女当孝敬父母，圣经从来没有取消孝敬父母的命令，也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说如果父母不容易爱、不可爱的时候你就不爱他。因为打从出埃及记20章12节一开始，当孝敬父母那宣布之后，其实全本的圣经都在教导当孝敬父母。那以弗所书在6章1节，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保罗开始诠释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圣灵开始教导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怎么样很实际的来孝敬父母。他就特别提到 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一句我们常常很忽略的一句话，就是在主里。圣经的教导在主里听从父母，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当你觉得父母不可爱的时候，很难让你产生顺服跟敬重的情感的时候，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爱的动机的转变。首先将父母为父母做的这个孝顺转化成我因为认识基督，因为主的缘故。是的，父母不可爱，但主既然这么丰富我吩咐，我愿意这样的去做。所以不是为父母做的，而是为主而做的。很多的时候你的心态要转变过来，不是看你的父母有多可爱你才爱他，而是因为基督既然这样吩咐我们，我们也愿意这样的去爱。这意味着你顺服跟孝敬不是单单针对父母，更是门徒训练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对上帝的敬拜了。所以你的整个目标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顺服去孝敬。那顺服不取决于父母的完美，因为如果完美我们才顺服的话，当然没有顺服。而顺服是因为他是父母，而是基督的吩咐，这是对基督的敬拜。那圣经中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是你要听从父母，这是行为上的；一个是你要孝敬父母，这是态度上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然我们的重点在听从，因为小孩子一定要听从父母，因为父母在智慧在方方面面都是超越孩子的。这个时候的孩子，他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甚至包括还没有成年，但是你跟父母同住的时候，你的责任就是听从。但是等到你长大了之后，你已经或许离开家了，或是你已经结婚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当你成长了之后，听从就不是完全绝对的了。那时候你要记得，你仍然要孝敬你的父母。这个孝敬就是在态度的上面，你要恭敬的来对待父母，甚至父母是不容易爱的。因此在主里，我们也意味着顺服父母不是高于顺服神，父母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权威，神才是最终的主。我们一定要认真的看待顺服神高于顺服人，所以我们要坚持真理，我们要持续我们的尊敬，我们要拒绝故意的顶撞，这是在主里面的顺服。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你把这个孝敬从对基督的顺服来孝敬你的父母，虽然他不容易爱。这是第二方面，我们也明白孝敬不等于盲目的服从。圣经教导我们说要孝敬父母，但圣经没有说父母永远是对的。我们也知道只有神才是配的绝对的顺服。既然孝敬不等于绝对的顺服的时候，圣经就要求我们不要盲从。所以因此当父母有犯罪的行为，甚至有撒谎来伤害你的时候，他所做的是对你在方方面面的伤害的时候，你不一定要顺从他。或者他要叫你做的事情是有牵涉到犯罪的事情，甚至叫你撒谎，你可以不从他。还有他用情绪操控你的时候，你可以不按照他的情绪来顺服他，因为他想到的只是他自己，他没有想到你。不但这样，有一些不健康的依赖，父母对你是完完全全的要你负责他的一切，每一样东西都是你要负责，每一样东西都是落在你的手中的时候，落在你身上的时候，甚至要求超过一个父母能够要求的，那不健康的依赖我们也不一定要顺服。当然如果他叫你放弃信仰，那更不用说了。很多孩子信主了之后，父母说你不能跟从主，那你怎样呢？那其实基督徒可以温柔的但坚定的说，我爱你尊重你，但我首先是属于神的，因此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孝敬不等于绝对的顺从。 那有个小女孩子，她信主了之后，父母要求她说放弃你的信仰。父亲对她说，基督教是一个很糟糕的宗教，你不要去信，如果你信耶稣你会变笨，而且禁止她到礼拜堂做礼拜。各位怎么办？当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当然孩子小的时候实在是没辙，因为就得凡事听从父母。但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在传统的教导的重重重压之下，好孩子就是绝对听从父母。但是圣经的呼召告诉我们，孝敬不等于没有底线的妥协。所以因此，当你真信主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渐渐的成长，特别到你十多岁的时候，你应该能够突破，你应该可以对你的父亲说，爸爸，我很爱你，也很感谢你养育我，但信仰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你不要以为看这是一个容易做的事情。我知道有些人到二三十岁决定信主的时候，还被这些事情困扰，还被他的父母阻止他，而以至于他不敢向前，那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要知道在顺服这件事情上不是绝对的，爱也不等于满足了父母所有的要求。那父母特别会说，如果你爱我，你就该完全听从我。但不是，我们从圣经明白，神在人类一切的关系之上，甚至在父母之上，我们只有神才配得绝对的顺服。你看主耶稣也是爱他的母亲，但他仍然跟随他天父的旨意。记得有一次门徒，就是约瑟跟玛利亚来到圣殿找耶稣，耶稣这么回答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照着父母的心意，特别是父母所作所为是违背圣经的。那面对母亲的勒索，有一个女孩子也是这样，她要结婚的时候，她父母阻止她结婚，她说，如果你不听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是做妈妈的已经拿出她的王牌出来了。那怎么办？那我想这个姐妹她温柔的坚定，她说，妈妈，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但我不能因为你的害怕而永远不成长，这不是不孝，这是成熟。你知道有时候这种绑架可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知道的，有一次有个弟兄要信主，他要受洗，他妈妈说，你不要信主，如果你受洗我就自杀给你看。可以到这样的一个扯度的，可以大到这样一个扯度。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用情绪捆绑你的话，而你继续让他情绪捆绑你的话，你就这样，你就会一直被捆绑下去。所以你就要清楚，圣经的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顺服，但不是绝对的顺服，特别在有这些不恰当的事情上面。所以因此第三件事情，当我们的父母不容易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设立健康的界限。特别是如果父母是长期羞辱你，我知道一个姐妹，她每次回家父母就羞辱她，用言语羞辱她，是很长期的。那我们也知道一些家庭可能有暴力的事件，父母是会用暴力来打孩子的，甚至情绪的操控。那你难道你就这样子的长期的这种生活之下吗？如果你长期这样的生活，你会健康吗？你也绝对不会健康。所以因此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设立界限。那孝敬不但不是等于没有界限的，如果没有界限的话，就任凭操控，你会永远做情绪的奴隶。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孝顺。你讲孝顺，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父母要什么，他都尽力去做到。他再忙，都会放下他的时间陪他的父母。他永远以他的父母为第一，什么事情、什么生意、什么钱都可以放下，为了他的父母。他的妈妈是一个很有操控的这个个性的。有一天，妈妈对他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 我要跟你的，我要你跟你的太太离婚，因为我不喜欢你的太太。这就是操控，这就是父母的意愿要放在孩子的身上。但是这个弟兄很稳定的，他对他的妈妈说，什么事什么事我都可以听你，你要我放下什么我都可以放下，但这件事情你不能干预，你不能够要求我做这件事情，我也不会照你的心意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开始有界限，设立界限。那也不会把父母永远当作是神。在第一堂结束的时候，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也是这样，是一个成人了，但是在母亲的掌控之下，母亲介入的他的第一个婚姻，第一个婚姻就破裂了。母亲然后介入了他之后，任何的关系，每个关系都结束了。但是这个孩子没有能力脱离他的父母的掌控，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是他的事情啊，我能怎么办？他如果知道利弊的话，你把他说他要跟他分享这篇信息，我说好啊，你让他听听这篇信息，但最终最终他自己要做决定，他如果不做决定，就是永远在掌控之下，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父母当作神。所以各位，我们讲孝敬父母的时候，绝不意味着要为不公义的行为背书，或者容忍掩盖父母任何任何的罪行，特别是落在你的身上的。如果父母的行为越界，甚至有不道德的虐待、暴力强制或者情感的摧毁，好像无端的辱骂、精神的打压，那上帝并不希望你保持沉默并盲目服从。你不要说圣经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无论如何都要孝顺父母，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愚孝的，圣经的教导永远是有智慧的。父母当怎么行，儿女当怎么行，都有两边的责任的。而如果父母完全就是不按照圣经而行的时候，我们不能沉默。特别是如果你是孩子，应该勇敢地向信任的成年人、牧师或者教会求助，因为尊重不等于允许伤害继续下去。有时候我读报纸的时候看到一些的新闻，有些新闻讲到一些孩子其实从小受父母的虐待，有些是侵犯了他的个人的这一些生活，那甚至到很严重的地步，但是这些孩子沉默，不敢讲任何的事情。知道什么时候才爆出来呢？可能来到中学的时候，在老师的辅导之下，他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甚至有的人交朋友了，要结婚的时候，这些问题才暴露出来，然后最后才绳之以法。这是我们在报纸上常常读到的。当然有些孩子很小很可怜，完全没有办法申诉的。我们还记得一个四岁的孩子，在最近才发生的事情，这四岁的孩子被他的生母还有他的一个生母的男朋友把他虐待而死，活活的虐待死。在过程的当中，幼稚园的老师发现没有做任何的进一步的行动，只是报告了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些人发现，甚至报了警，警方没有做出任何可以做的事情。但我们可以理解，这些都是家里的事情，很难处理，很可怜的这四岁的孩子就这样活活的被虐待而死。那这对父母呢，他为了掩盖他的罪行，最后把这个孩子私下用火，他的尸体要把他烧毁。当然后来就被发现，法官在下判的时候讲了这句话，你们是非常残酷的，你们甚至连尸体都不给他留下来，你甚至把他烧成了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四岁的孩子，但你不是啊，你是40岁的大人啊， 如果你不要出生的话，谁能够帮助你呢？所以孝敬不等于容忍罪恶，设定很严格的界限，必须要勇敢的求助。当然我们成年后也一样要有界限，不是凡事听从父母，但是必须保持尊重。我在婚姻辅导组对青年的这些年轻夫妇说，我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成二人成为一体，你没有离开父母你是不可以结婚的，没有离开父母不代表就代表你不成长，你就成长才能够结婚。但如果你的父母是智慧的，你的父母是充满慈爱的，你的父母在信仰属灵上可以引导你的，这个离开不代表你真的就跟他们完全没有交往，你要常常回去得到他们的智慧，得到他们的扶持，得到他们的帮助。但的确是分开的，但不是完全彻底的没有交往的。所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仍然可以跟父母保持交往，但是当如果父母已经越界的时候，你就要设定界限。为什么要设定界限？界限是为了防止罪恶继续的扩大。有些我们常常讲不容易爱的父母的原因，就是他们介入孩子的生活，而且介入到很深层的时候，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是要设界限的，同时也防止这个关系继续的扭曲。因为如果你设了界限，他就不能够再继续的伤害你的同时，你可以保持什么好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设界限，他也无度的话，就可能造成更多的伤害。有时候听设计界限好像很没有爱心，或者好像不应该，但其实双方都应该设计界限的。有一次我听一个朋友讲一句话，他说我不给我的父母来我的家了，我听了不是很明白，我觉得哇，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父母来你家都不来。他说你不知道的，他说他说我开结婚后我买了个房子，我的家，我给我的父母钥匙，结果我的父母就来了，但他们没有界限的，他们任何时候都来，而且来的时候把我的屋子当作他的屋子，当然他帮我打扫很好，但是他也把我改头换面啊，我的冰箱里面的东西他不喜欢就丢掉，然后就买他喜欢的东西放进来，我家的摆设他不喜欢东西他就跟他换掉，我回到家的时候好像就是他的家这样子。那没有关系，你常常我不在你来也好，有时候我正要睡觉的时候他又来了，任何个时刻都来了。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没有度的介入，没有这个分寸，已经介入太介入了。那让我在这里也讲一件事情吧，大家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家是孩子的家，孩子的家不是父母的家。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觉得听了很难过也好，这是事实，这也是我们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彼此恢复正常的位置，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让大家能够很好的运作。界限不是单单孩子设定父母，有时候父母也要设定孩子，特别是有些孩子是没有度的，有些孩子是啃老的，你就得要什么有一个度数。我也听过有些父母亲一生的储蓄就是给孩子花完了，就这个孩子侵吞掉了，那甚至有些孩子有预谋的，那跟就是想办法的卷走了父母的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得要设界限。因此你要知道，连神都给我们人有自由的界限，神赋予你我在关系中自我保护的自由，你可以拒绝不合理的要求，虽然他是父母，但是你觉得真的太不合理了，你可以拒绝。就好像有人要牺牲他父母要你牺牲你自己的生活来满足另外一个亲人或者兄弟姐妹，你都牺牲他都得到，当然这是不合理的要求。 你可以不接受羞辱式的对话，如果父母用很不客气的话羞辱你，你可以说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就不再跟你说话了，请你放尊重，你要对我放尊重。很多孩子没有礼貌，父母可以要求他的。如果你的孩子对你没有礼貌，请不要客气，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你这样讲话是很伤我的心的，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口气对我说话。至少基本上我们，你是我的孩子，我们是父母，礼貌上我们也不能这样随意说话。同样倒过来也是这样，孩子要对你的父母，如果父母是羞辱你的，你要告诉他，你也不能用羞辱的话来对我说话，因为毕竟我也是一个长大，是一个成人了。那我们，你可以减少有毒的相处的模式，家里太多毒素的话，那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你可以保持距离来保护婚姻跟孩子。是的，有些家长，有些父母会深入到婚姻的里面，甚至深入到他的孙的，在他的孙当中来做事情的。有些父母甚至可以让他的孙跟他的父母亲产生隔阂的、离间的，你懂吗？这就是你必须知道，有时候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要保护你的婚姻，保护你孩子，所以你设定界限。设定界限的重点不是报复，重点是停止那个罪恶的循环。因为以他这样的报复你，他这样对待你，你就这样的对待他，反而是个恶的循环。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觉得我不要界限，你要知道你失去界限的代价，可能外面很顺从，但其实里面是很痛苦的，因为你没有力量来过正常的生活，你就一直让你的父母亲来干扰你，来破坏你，来让你的生活没有办法的生活下去，只因为你觉得我不应该设界限。是的，外边你很顺从，但其实里面你知道你很痛苦的。有一个被控制，有一个弟兄被他的父母控制，他的婚姻也被他父母控制，是一个30岁的弟兄。这个弟兄呢，从小就是母亲决定要他穿什么衣服他穿什么衣服，母亲要他花什么钱他才可以花什么钱。那甚至以他交朋友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的朋友有各样各样的批评跟拦阻。那甚至他带了一个很带了一个这个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的女友回家的时候，父母也照样把他羞辱。那当然这个羞辱的结果就是他没有一段婚姻能够什么，一段关系能够向前，能够持续的。这个妈妈对他说，如果妈妈不高兴，他这个孩子后来就说，如果妈妈不高兴我就不敢结婚。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孩子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从小被控制到这样的地步，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现实生活的例子是一样的。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人没有，如果有的话纯属巧合，如果真的是有的话，记得找蔡牧师，他要给你辅导。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这个孩子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他已经是把孝敬母亲还是把母亲当神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为什么要设定界限的。各位，其实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主耶稣也设定界限，也曾对他家庭的关系设立界限。当耶稣开始使命的时候，他没有让家人来控制他服侍的道路。记得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就在迦南的婚宴，玛利亚跟这个结婚的家庭非常的关系亲密，知道他们酒没有了，所以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他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啊，你得帮他们解决。为什么玛利亚有这种习惯呢？因为玛利亚前30年都是如此。什么事情？耶稣啊，去帮我买盐，耶稣啊，去把酱油买来，耶稣啊，去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正常主耶稣在家里就是一个孝敬的孩子，妈妈要做什么他都尽量帮忙。现在当他说，耶稣啊，你要解决这个人的什么酒的问题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女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哇，这件事情很多人读了之后跳起来大骂基督教的信仰，大骂耶稣，说这个不孝敬的，这个竟然对妈妈讲这样的话。大家一定要明白，耶稣讲出这句话没有一点不敬的意思。耶稣讲这句话很简单，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是这个人需要帮助，但对于我来说，我已经不是那个你在家中的孩子，我是以弥赛亚的身份，人类救主的身份在服侍了，所以因此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该做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做决定，不是你来决定我什么时候做事情。他没有羞辱母亲，他也没有被控制。还有一次，主耶稣也被家里的人误解，很多人说他癫狂了，那甚至玛利亚跟兄弟们去什么要把他拉回来，因为觉得他做这个传道的事业太可笑了，你怎么可能跟当时候的宗教政权来对抗，你怎么可能跟当时候的政权来对抗，要把他拉回家。耶稣当然被误解的痛苦，但是他没有苦读，他没有任何的报复，他没有妥协真理。耶稣在爱中设立了清晰的家庭界限，他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了。这就是划定界限。是的，很多事情你可以干预，但我的侍奉你不能够干预，我要怎么做我要按着上帝的心意而做。主耶稣就因为设定界限就维持了更好的关系。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顾念他的母亲，他看到他的母亲的时候知道母亲的痛苦，然后他对他的门徒说，孩子看你的母亲，然后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孩子。那这就使到他就是，但是他自己没有被任何期待来绑架。弟兄姐妹，有时候设界限就是这样，为了更好的关系的长存。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的是父母介入啊，太介入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设立界限。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对父母说，我们懂得做一个父母，有些事情孩子长大了，该管的时候管，该讲的时候讲，但该安静的时候我们也安静。最近有个妈妈要送她孩子去大学，她非常的难过。我们有时候她就跟我谈起来的时候，我就这么说了，我说孩子要离开父母，孩子要离开父母，他很容易，他很轻松，啊，现在是父母要离开孩子，很难，很痛苦，啊，但这是都得学的，都得学的。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了18年，他现在出国去读书，去读大学了，当然你不舍得，但你放心，孩子会舍得的，啊，他有他的前程，那你不要把他抓住。让他的前程他继续的向前，他有他自己要做的，那我们所父母能够做的为他们祷告。但是如果你太干预了他，你再把他拉在身边的话，那个关系不会好，那关系会有许许多多的张力，许许多的破裂。所以界限，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人的罪性。我们都知道世人都犯了罪，这是事实，最不断的影响我们。其次，为什么父母会变得苛刻？为什么父母会变得不容易爱？可能他成长的背景就是受到虐待，成长的背景受到苛刻的，而且没他曾经也想过做一对好的父母，但罪把他抓住，他做不来，自私各样的罪性让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父母，也有可能在这些的背后罪的影响。特别是苛刻、严厉罪跟缺乏智慧。你要知道我们成长的环境，在我那个年代，我们的住在所谓的甘碰的地方，以前教过孩子不像现在这么文明的，我的隔壁的邻居就是把他孩子绑在树上然后鞭打的，那我们都见过的。当然现在不行，现在警察车就会来了，会把我们带走了，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大家很习惯了，我们有时候就在那边看他打孩子，就是这样。 我想我们，你如果有同样点头的，跟我有同样的经验的，我们都有了什么？有了智慧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当时候的整个环境是这样，所以这种苛刻的成长环境造成他以后对孩子也是苛，他以为这就是这样嘛，打骂孩子是天经地义的嘛，现在打骂孩子，但是没有办法顾念到时代已经什么不同了。你记得很多做媳妇的被他的家婆虐待，然后他说有一天等我做媳妇了，就轮到我虐待，就当我做家婆了虐待我的媳妇。其实为什么没有反过来想一想，我承受的苦我不要让下一代承受，我经历的我不要让下一代经历，对吗？所以因此你就知道这是一种捆绑，一种罪性的捆绑。既然这样，可能父母也曾经走过很艰难的路，父母也曾经心灵是创伤的，心灵是不全的，所以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一定要明白。因此认识人的罪性，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操练宽恕。所以认识到这一点，能够帮助信徒在家庭中操练宽恕，并流露出从主而来的怜悯。我们来读一读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十三节继续教导我们，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的人。保罗在这里先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啊？我们，他先强调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其实他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很有安全感，我们经历了耶稣的爱，主这么爱我们，因此我们既然是神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有能力能够去爱人的。既然我们有能力去爱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穿上，这个穿上怜悯、恩慈等等，这个穿上在动词里面暗示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不是一个自然的情感流露，表示什么？我选择去爱，爱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因此同时我们学会包容，意味着在压力下坚持住，饶恕就是放下惩罚对方的权利。当然这不代表我们认同对方的错误，所以因此保罗的意思是，基督徒，我们这些蒙上帝拣选的儿女，有能力去爱那不容易爱的父母。那我们要选择什么？不要用恨来回应受伤，这是很多很多的家庭所造成的悲剧。爸爸试着孩子仇恨他，结果就发生了很多孩子把父母给杀了。有些父母羞辱孩子到一个地步，孩子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就拿刀把他刺杀了。这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这个大都市，这个大城市里面。所以你就知道不用恨回应是很难的。因此有些人外表顺服，里面是充满了苦毒。有一个多年不跟父亲说话的儿子，有个弟兄小时候常常被父亲暴力责骂，长大后他事业成功，但他十多年不跟父亲讲话，别人一提他的父亲他就充满怒气。后来父亲老了生病了，他去医院探望的时候，看见那个曾经强势的男人如今虚弱地躺卧在病床上，那一刻他哭了。他说，我忽然发现我这一生一直被恨捆绑。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我见过，一生被恨捆绑，到了年老的时候还是被恨捆绑。我们要释放，我们要向圣经教导我们的宽恕。后来他没有否认父亲对他的伤害，但他选择宽恕。记得饶恕不一定是要立刻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它让人不再被苦毒吞噬。什么是真正的饶恕？而不是假装没有事情发生，不是允许继续的伤害，而是我们要把审判的主权交给神，同时不让这些仇恨、苦毒、伤害吞噬我们自己。当然当你饶恕了之后，你就得到释放了。但饶恕跟亲密的关系不是立刻就能够瓦解的， 甚至可能就是保持这样，饶恕不等你立刻恢复亲密的关系，这是好的，这是健康的，让我们愿意饶恕。有些人的恐惧就是饶恕了就要恢复亲密的关系，但有时候不是这样，先饶恕我们自己得着自由跟释放。所以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孝顺不是奴役，我们要尊重而不是羞辱，我们要设立界限而不是互相吞吃，我们要爱而不是苦读，我们要顺服神而不是盲从。如果父母给我们一些麻烦，我讲的是麻烦，我们要忍耐。如果父母违背真理，我们要拒绝。如果父母虐待跟伤害，我们要设界限跟求助。所以因此，在这种控制型情感型父母长大的孩子，我们常常用尊重来说真话，告诉父母有些事情他不能这样做，有些话他不能这么说，你要能够用尊重来对他说，设立健康的界限，但千万不要用恨来回应这个受伤，因为不然的话他就会恶性的循环。做基督徒我们是可以爱的，可以选择爱的，我们要选择爱。所以因此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来成长，在真理跟恩典中来重建上帝的生命，在真理里面尊重，在界限里面去爱，在伤害中去学习饶恕，在神面前建立身份，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爱，停止罪恶的循环，不再无限忍耐到毁灭自己。福音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要释放我们，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要释放我们。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明白天父的完美的爱能医治地上父母留下的缺口。你今天在父母的伤害之下，你来到基督里得着医治，来到神的家得着医治，在真理中划定界限，在恩典中选择饶恕，但是常常在福音里面找回你真正的安息。我们感谢上帝，主爱我们，耶稣爱我们，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我们能够愿意立志做一个孝敬的儿女。我们祷告，等我们祷告的时候，请我们为父母祷告。你的父母是一个慈好的父母，你为他们感谢上帝。你的父母是不容易爱的父母，你为他们祷告求主求恩，特别是他们还没有信主，你要为他们救恩祷告，更重要的帮助你做一个孝顺按真理而行的孝顺的儿女。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你给我们有父母爱我们，使我们从小被喂养成长，被教育成人。围着我们的父母是他们尽心尽力的，我们献上感谢，求主赐他们在主的面前继续蒙主的恩典，蒙主的恩惠，有健康，有主的恩惠慈爱在他们身上。但我们也想到有些人父母不容易爱，也求主一样的怜悯，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的懂得怎样按圣经的真理来孝敬他们，让他们有机会，特别是没有信主的能够来信主。愿主怜悯他们，让他们在过程当中也有觉悟，也会警醒。谢谢你给我们在这个孝亲主日再次回到圣经的教导，谢谢你让我们有圣经的智慧来经营我们的家庭。愿主继续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做儿女的，每一个做父母的，在主的面前蒙主的恩典。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